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大家怎么知道他的呢？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他既是个宗教领袖，又是个大诗人。他可以说，我们一提西藏历史上的说诗，你能想到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西藏的说唱诗的巨作叙事诗《格萨尔王传》，然后恐怕就是仓央嘉措。《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叙事诗，当然它这个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格萨尔王传》作为说唱作品呢，它不是口口相传传下来的，也跟活佛转世似的。这孩子一出生，突然间谁也没人教他，《格萨尔王传》全能背下来，神奇不神奇？据说这个现在的《格萨尔王传》非遗传承人在纳曲呢。我什么时候去西藏，我一定想法见见面聊聊。作为这种特神奇的转世现象，那么除了《格萨尔王传》，我再想到的恐怕就是仓央嘉措的诗。为啥？这些年随着影视作品的广泛传播，仓央嘉措的诗那可是出了大名了。我随便说一个你听听啊。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不念，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听到没有？我再说一个啊，那个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熟悉不熟悉？咱再别说这个了，咱再说点这个通俗的。在那东山顶上，浮现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记着吧，在那东山顶上，这歌就是根据仓央嘉措的诗改编的。当年张天翼，就写《青藏高原》那个作曲家，他写的，应该也得有20年了吧？这歌当初谭晶唱的，非常非常好听。你听听这个。这就是仓央的诗，那是情诗里的，尤其符合现在这个文艺女青年呢。很多文艺女青年把仓央的诗一遍一遍抄啊，就跟我们上大学时候抄席慕容似的。后来小年轻抄王国珍诗的诗啊，那网红的不能再网红了。有人就奇了怪了，说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啊，那是佛家子弟啊，而且达赖喇嘛这属于格鲁派，格鲁派是守僧戒的。不能有男女之事，不能有非分之想的，怎么他写一堆情诗呢？嗨，这都不算。仓央嘉措可不仅是写情诗，人还自己亲身实践呢。你看他有一首诗写什么呢？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之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最美的情郎。说这诗他也就是想想嘛，不是想想，历史相传他真这么干。为什么这样呢？这个仓央嘉措呢，进了这个布达拉宫，成了黄教的六世达赖喇嘛。可是他呢，思念当初的情人。他是来自藏南的一个地区，而且他是门巴族，他是达赖历史上唯一一个既非藏族又非蒙古族的活佛。他是门巴族，门巴族在这个藏区呢是个小众部落，就几万人。你看出这么个人，说他当年呢有青梅竹马的女友，后来稀里糊涂的呢他成了这个活佛了。他之前呢信奉的是宁玛派，宁玛派也叫红教，藏传佛教您记住，红教是宁玛派，白教是噶举派，花教是萨迦派，黄教是格鲁派。黄教呢守的是僧戒，不能有男女之事，可是那三派呢可以结婚，修行的时候有男女事也不耽误。所以有人说他从他父母都信红教宁玛的，他打小耳濡目染，也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把他变成黄教的喇嘛之后，他依然对男女之事有渴望。说他当年有个情人放羊的时候认识的，等他成了这个达赖喇嘛呢，跟这情人有往来，这情人还到拉萨找他。后来呢，当时的拉萨的这个摄政王桑杰嘉措，我下面这搁着啊，桑杰嘉措原型是什么呢？当时是摄政王，后来金庸在《鹿鼎记》里写到桑杰嘉措，就是那桑杰大喇嘛，那反派，说这不行啊，这得管一管这活佛呀，让下边的一个喇嘛，铁棒喇嘛，你听这名你就知道挺狠，铁棒喇嘛监视这个仓央嘉措，就发现下完雪呢，布达拉宫后边有一行小脚印，一看女人的脚印，进了布达拉宫，一看呢，终点一查呢，是这个仓央嘉措的寝宫，等着吧。 等到天亮，这女的出来，跟他到布达拉宫之外拿下，最后给秘密处死，然后就监视仓央嘉措，你不能再干事。据说仓央嘉措从那次之后啊，爱情受到了打击，整个人就开始放荡不羁起来了。白天我在宫里头念经，晚上干嘛呀？偷偷摸摸从布达拉宫出来，到拉萨街头上找花街柳巷、棉花素柳，还有个化名，他化名叫什么？你都想不到吗？叫唐三旺波，也有说达三旺波的。所以当时有人说，白天在布达拉宫是活活，晚上就是拉萨街头上的嫖客达三旺波，化名达三旺波，穿着什么呢？富家子弟的衣服，绫罗绸缎，那首饰弄一身，出去干嘛？棉花素柳去。所以这个都很多人那说的活灵活现。前几年还好像还有一个藏族有个女作家说她是那个仓央嘉措那个情人转世，回忆前世的事儿，写本小说，海内外引起很大轰动。反正你听着这仓央嘉措呢，好像是一个错入佛门的情种，经过情海的打击，最后变成了一个浪荡公子。开始在风月场合棉花素柳，在花丛之中还想做片叶不沾身，那可能吗？所以他自己有首诗，有人从这里读出好多东西来，叫曾虑多情损繁行，又恐入山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就说我呀要多情呢，我怕把我这修行给损伤了。我要开始进山静心修炼呢，你说又跟倾城倾国的情人离开了，我难受。这世上能不能有两全其美啊？我又对得起如来，我又对得起我这情人。再告诉你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你看它里头还有一些这些东西。你这听着都多有意思。而且从仓央的诗里头呢，你能看出好多东西。他这个留下了66首诗，66首诗里边呢，既有俩人刚见面时候羞涩，又有两情相悦的欢喜，还有海誓山盟的坚贞，还有那种啊始乱终弃的一种幽怨，几乎把感情世界里各种各样的，你比方说伤情啊、滥情啊、淫情啊、欢情啊，种种的这些事儿，他差不多都写到了。就是这些种感情是容纳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的情海经历得丰富到什么程度能这样呢？所以好多人呢就纳闷。我其实啊，我对仓央嘉措的诗我看完了，我有这个感觉，因为它都是藏文翻译成汉文，有很多翻译家在润色，绝不可能是仓央嘉措一个人写的，好多东西都既带上了翻译家的想法，又带上了以讹传讹的一些东西，就跟我们现在好多的诗词，你看是托人伪作，不是那个人写的，传来传去，就很多人呢把自己一些想法理想呢融化到文学作品里，就是当成是他的，为了方便传播，因为仓央嘉措名气大嘛，六世达赖活佛呀那是，所以才形成了好多这样的东西。而且我也不觉得仓央嘉措他这里头都是情诗，你看统一把仓央嘉措诗作归到情诗，这是不对的。你前面我不说吗？就说那个你见或不见那个，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你琢磨琢磨，这能算情诗吗？我认为这不是情诗，这是什么呀？这其实是佛学对情的一种诠释。讲到情也是人生一苦，我还记得有我过去读过叫《妙色王求法记》。就佛学界有个妙色王，他求法的时候呢，有那么四句寄语，叫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就由于有爱呀，你产生了忧虑，由于有爱产生了恐怖害怕，那么如果你远离爱，这些都没有了。他其实告诉你佛修法的一些东西，求佛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点上咱大概应该是提倡想象得到的，就是它里边有很多我认为是仓央嘉措呢宣传佛法的东西，被你误读成情歌了。比方我们听到有一首歌，我踩着不变的步伐，听不听不这歌？在慌张失意的时候，请跟我来。有人说这爱情歌曲啊，这男女之间互相依赖、互相支持，错了。这是刘家昌写的，什么歌？这是一个教会的歌曲。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在慌张失意的时候，请跟我来，主带引你走向前方。这是个宣传基督教的歌曲，你能想到吗？ 还有费翔唱那个“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你说这是爱情？不是，是写读圣经的感受。所以有好多事情我们误会把它当成情歌呢，是恐怕因为你的精神境界呢没有接近过那个宗教境界。你细想，“读你千遍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在慌张失意的时候，请跟我来，多么贴合人对信仰的一种渴求啊！所以我说，仓央嘉措的这几首诗，我认为不是情歌。那么有人说，老梁，你说了半天，说仓央嘉措不是情歌，那你说他这一辈子那些事，又情人呢，又晚上棉花素柳的，又好像弄得跟个嫖客似的。我告诉大家，你听到这些，他这里既有文学青年的意淫，也有那些愿意嚼舌头人的八卦，也有历史上的宗教敌人、政治敌人对他的污名化，也有诸多的历史学家在蛛丝马迹当中嚼出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就是说，我认为仓央嘉措被定为情圣，他写了这么多情歌、情诗，我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历史的误读。咱为了，那个时值有首诗不说吗？他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他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咱们得仔细的研究一下藏传佛教的历史和相关的知识。你只有从这个角度，你才能看清仓央嘉措到底是个什么人。我前面说，他为什么格鲁派五世达赖之后转世，六世达赖居然是从宁玛派弄过来的？这我得讲讲当时的背景。这个达赖班禅是怎么诞生的？他和政治、宗教、军事斗争都有直接关系。这是当年呢，蒙古族的大军，这说起来是明以后的事了。当年有一个那个土默特部落的大汗，叫这个俺答汗。这个俺答汗呢，在呼和浩特封了藏传佛教大喇嘛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达赖就是大海的意思。这是达赖喇嘛称号第一次出现，他想的就是政教合一，就是用宗教给自己的政权确立合法性。然后索南嘉措呢，自己定为我是三世达赖，而我往上追认二世、一世达赖。后来呢，这个俺答汗，他这一阵的后人固始汗，这个固始汗呢，他是和硕部的，他们都是蒙古部落的。和硕汗、和硕这个大汗、固始汗。固始汗为了制约达赖的权力，又在西藏封了班禅博克多，就是班禅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就是大师、珍宝的意思，因为额尔德尼是满语，班禅呢是藏语，大师。然后撤封这个之后呢，班禅又往上追认。他撤封的当时我记得是四世班禅，叫罗桑雀吉坚赞，往上追认，追认到宗喀巴的徒弟。咱说宗喀巴是格鲁派的创派的大师。这个宗喀巴呢，三徒的根敦珠巴就是一世班禅，小徒的克珠杰就是一世达赖，是这么追认上去的。那么那时候确认之后呢，就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班禅达赖互认，我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由达赖确认并且带他成为他师父，然后达赖再转世灵童由当时的班禅确认，然后班禅成为达赖的师父，互相确认。然后这个圆寂之后呢，在转世过程他还小嘛，然后西藏宗教的大权呢，班禅达赖互相支撑。那么到了我说的这个五世达赖的时候，五世达赖呢叫做罗桑嘉措。五世达赖圆寂之后呢就出问题了。当时呢达赖这一村呢不肯把权力交到班禅那去。当时的这个西藏的摄政王就说管这事儿的叫什么呢，叫桑杰嘉措，前面我说了，就《鹿鼎记》里那桑杰大喇嘛原型。有的传闻说桑杰嘉措是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私生子，当然这个是传闻，没有确定。但总之大权在他手里，他不想让权力由达赖这儿转到班禅那这儿去，所以他密不发丧，就对外不吱声，没提。而且五世达赖呢，那是见过康熙的。这波人呢，是从顺治年间达赖合法，康熙年间班禅合法，然后由这个蒙古撤封这些喇嘛的权力挪到大清，因为大清那个当时最强大的嘛，中央政府要对西藏有控制，所以康熙皇帝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他怎么办呢？他也怕上头追查， 这桑杰加索呢就赶紧找转世灵童，就找五世达赖转世灵童。为什么在藏南文巴族这地方找呢？一个是呢，在这儿呢，它好操控。你要在藏区和蒙古区找呢，恐怕很多人其他人反对你，不同派别的势力反对你，在那儿偏远地区我找着就是了。那么这个过程呢，他还想到呢，如果我能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我们黄教的活佛，那地方是宁玛教，是红教传播的地方，那么我这黄教势力不等于进一步扩展到宁玛教上去了？这好事啊！所以他带有各种的私心。当时很早呢，当时是仓央嘉措应该是1683年生人，就是那边啊。1685年前面纳兰性德死那年，在他死那年的前两年，这个仓央嘉措出生了。说他两岁的时候，就是说白了，纳兰性德死那年，说这个桑杰嘉措就找到了仓央嘉措，就认为他是灵童，然后就培养他。可是对外那边是五世达赖圆寂密不发丧，说这事儿不能让大家知道。就这么他就闷到那儿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能想象历史这个传说吗？说最后康熙知道了，雷霆震怒，你赶紧给我找说这个转世六世达赖在哪儿，说从那个宁玛教的藏区选一个牧羊的小伙子，就选到了这个仓央嘉措。这可能吗？如果那就是那么一个小子，他出身贫苦牧民家，没有文化，他后边搁什么写这些诗词啊？而且再有，这时候匆忙找一个，你拿这个骗康熙，你拿康熙当250呢？所以桑杰嘉措很早就找了这灵童，很早就把他选进宗教的各个庙宇里头进行宗教训练和文化知识的训练。因为转世活佛是那样，好多东西都要从根上做起，那是高水平的各类的大师来教你，否则桑杰嘉措哪有这么厚的佛学修养和这个文学修养？不可能的。所以就说他是牧区的一个小伙子，跟这个情人在那儿都一见钟情了，最后被给整到这个布达拉宫里来，所以就反抗宗教人性的压抑。我认为这都是扯淡，历史玄学，这属于真正的对劲儿，就是把他弄进来，随时准备着。那果不其然，康熙后来知道了，气得不得了啊！你敢这么玩我们大清啊？马上，你给我找这人。这时候他很快就把这个仓央嘉措推出，仓央嘉措是14岁才成为转世灵童。咱们现在都知道转世灵童，你查查历史，基本都5、6岁、7、8岁就转世灵童。14岁太晚了，因为这时候康熙知道了，汇报给康熙了，所以才把仓央嘉措呢匆匆忙忙推进布达拉宫，成了六世达赖。就14岁他才成为转世的六世达赖喇嘛。可是这个时候西藏已经乱套了。为啥呢？蒙古的势力、大清的势力，加上西藏本身的势力，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然后这时候，固始汗的后人拉藏汗，拉藏汗呢就借这个机会，想让那蒙古的势力重新延指到西藏，打进西藏。当时的桑杰喇嘛在这之前呢，曾经要给拉藏汗下毒药，把他赶出西藏，结果没成功。拉藏汗的蒙古兵厉害啊，把这个桑杰喇嘛给杀了，把仓央嘉措抓起来了。然后向康熙假装汇报，说这喇嘛呀不是个好人，他不是真的达赖喇嘛。你看纵情酒色，棉花素柳，这是好人吗？也是个假达赖。而这个时候呢，五世班禅站出来了，说我们要选一个真正转世的达赖，他们找了一个所谓的真达赖喇嘛。但是康熙这个人厉害在哪儿呢？我既不信你原来那个，我也不信你新的这个，这都是各为其主。康熙就说你们再选。这时候又选了一个仓央嘉措他自己认可的转世的，根据他的一些这个记录找的。所以最滑稽的呢，六世达赖喇嘛居然有三个前后。因为康熙呢不认新上来这是七世达赖，他认为这还是六世，因为我不承认你原来那六世。而且康熙提出来这样，那个让拉藏汗呢把这个仓央嘉措呢给我押到承德来，我要亲自审审他是真是假。康熙皇帝当时在承德避暑山庄，可是后来传说就多了，有的说半道跑了，有的说活到60多岁，还有的说在五台山躲着呢。但是我认可其中一种说法，就是拉藏汗呢，他本身第一个他也不想让仓央嘉措活着，第二个送到康熙呢，无论审出真假，他个人的政治野心、狼子野心就容易败露， 所以他并不希望仓央嘉措活着。这时候把他押解到走青海，走青海湖边上的时候，由蒙古士兵以献哈达的名义，搁这哈达呀，把仓央嘉措绞死了，就对外说仓央嘉措病死了。康熙那边呢，也没拿这当回事儿，为啥呢？我不关心你真假谁对，我关心的是西藏的稳定有没有进入到大清管辖的版图之内，我大清能不能控制住局面。所以后来就用了仓央嘉措认可的那个转世灵通，康熙说这个就是七世达赖。康熙说你这个别看是他转世，他依然我们大清认可他是六世达赖，就是那个六世达赖是非法的，这个也是六世达赖。但是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如果真像我们传说那样，仓央嘉措呢是个纵情声色的花和尚花喇嘛，那么藏传佛教里这些高僧能认可这个人吗？可是你发现六世达赖当时除了少数的西藏的喇嘛教其他几个支派不认以外，大多数人还认可这就是六世达赖。什么标志呢？到后来七世在转世，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他的转世七世转世成八世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应该叫八世达赖喇嘛。为啥？六世转七世，七世转八世，你让康熙认可的那个还是六世，这个才应该是七世。乾隆年间到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就认这是八世，就是等于追认历史上这个仓央嘉措是正式的六世达赖喇嘛。我告诉大家，如果他真是一个纵情酒色的这么一个主，他能得到藏传佛教那么多大德高僧的认可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您各位想想，我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当时的跟他对立的政治势力、宗教势力，不可能把他说成好人呢。你想，我要另立达赖喇嘛呀，那你这个肯定不行啊。所以一定会对他污名化。而偏偏后来的历史呢，有一群想猎奇的人，希望这事越玄乎越好，故意用曲笔往这上写。再一个，一个守清规戒律的和尚宗教领袖多没意思，那一个纵情声色的这多有传播效果啊。还有一些文学青年想象这和尚情僧多好，这情僧你听起来多刺激，而且这你看这仓央嘉措这么爱那么爱多好，我们多希望进入这种感情世界。他人为的往这方向助长，甚至还给他呢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往上降。所以这就形成了今天我们大家了解的耳熟能详的仓央嘉措。我认为历史上仓央嘉措绝对不是个情僧，他肯定够格的宗教领袖，而且对佛法有研究。刚才我讲那个他的所谓的两首情诗，那不是写情诗啊，不是写爱情的，那就是宗教，至少是宗教对爱情的一种看法。比较像的呢，台湾那个大家李敖曾经写过一首诗，跟这个诗特别像，叫有酒可要满饮，然后就去远行，只有不等大醉才能记得微尘，有花可要欣赏，然后就去远行，只有不等花谢才能记得花红，有情可要恋爱，然后就去远行，只有恋的短暂才能爱的永恒。你看你以为这写爱情吗？你细琢磨此中大有深意，就好比那个汉传佛教里禅宗打寂风一般，你琢磨琢磨这里头是有东西的，它绝对不是浮浅的写那点感情上的事儿。所以我说仓央嘉措我们今天对他的认知呢，带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误读、人文误读，甚至有的人把仓央嘉措抬到一个不该有的高度。有一个翻译家翻译仓央嘉措的诗翻译入迷了，写了一首诗叫什么呢？叫做这个买丝不绣阿底峡，有酒不愁宗喀巴，愿君折花知千万，供养晴天一喇嘛。说到谁呢？味道叫阿底峡和宗喀巴。阿底峡呢是松赞干布之后有个朗达玛灭佛，出了阿底峡这么个高僧，有他在，他才扶正了藏传佛教，然后留下影响极大的噶当派。等宗喀巴呢，就我们说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的师父，宗喀巴根据噶当派教义创造了现在影响最大的格鲁派。这两个人是藏传佛教顶级的大师啊，可是这位翻译家呢居然认为这俩人就是仓央嘉措个陪衬。说你看那阿底峡呢，买丝不绣，买了很多丝绸，他在那不绣成衣服就搁那搁着，白瞎了吗？ 那宗喀巴有酒不愁，买了酒之后不酬谢宾客，不喝白瞎了。所以就藏在夹厝好，为啥呢？人家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也不糟践东西。所以愿君折取花千万，供养擎天一喇嘛，这是个在感情世界里头可以翻江倒海、擎天一柱的人物。就从感情的角度承认仓央嘉措，承认说他对传统宗教叛逆、支持人性，我认为这是对宗教、对政治、对历史的一种极为高级的误读，这也是一种这个低级红、高级黑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仓央嘉措解读，还落到开始我说那话：为什么叫女不看仓央呢？就是你读仓央的情诗，你极容易进入到一个泛情的时代。说他经过一次感情的挫折，传说当中，然后就开始滥情了，这不对呀！如果他真是情种的化身，那怎么可能晚上到拉萨的街头棉花树柳呢，成为最美的情郎呢？那这不是对坚贞爱情最大的背叛吗？所以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我感情的世界里，我经受挫折之后，我觉得我不相信爱情了，然后我就放任自己，放任之后找到了真爱，我又相信爱情了。说这话的人都矫情。你其实是根本守不住一对一的坚贞，你才放纵自己，然后放纵累了得找个肩膀头歇下来，你才开始回归专一。就好比有的所谓做各种外围小姐的，到最后累了，哎呀，找个老实人嫁了，那老实人咋那么倒霉就成接班侠了？所以我这觉得就是现代社会的某种混乱的纵情声色的纵欲式的东西，想在历史上找到一个好像唯美的合法的落脚点，这不也是一种误读吗？而这种误读来自哪儿啊？七嘴八舌、众口铄金呐，怀着各种目的的、八卦的、猎奇的、政治对头、宗教对头的，七嘴八舌，每个人都写两笔，最后就形成了今天的仓央嘉措。就是历史上好多东西都这样，你读起来，你以为文字不骗你吗？千年的文字会说话呀。比方说今天我在这儿，老梁喝口茶，人说老梁这个人呢，没茶就活不了。其实不喝茶喝水不一样吗？但是文字要记载，老梁视茶如命，再过一千年，谁都认为我在茶上，那简直就是跟疯子一样，可不可怕？留下点片言之语，就能左右千年之后对你的评价。所以这个笔，这张嘴太厉害了。最后我想给大伙说首诗，你要能记下来记下，就这个笔多厉害，叫七寸毛竹握手中，半文半武半威风，可来池中饮墨水，宝来纸上逞威风。上朝动本文武句，入庙题诗鬼神经。此笔落在仇人手，亚塞杀人斩将锋。